好快，我哋嚟到第六课。第六课嘅主题系得胜与蒙福。我哋好多人都有一个嘅误会，就系神嘅爱系冇条件嘅。冇错啊，神嘅爱系冇条件，但系神嘅祝福系有条件嘅。就好似一个爸爸，如果佢有十个嘅小朋友嘅话，其中有五个系非常之嘅唔生性。你认为这个爸爸会不会爱那五个小朋友呢？他当然是爱啦，他都不知道多想要五个小朋友快点将他的生命反转，可以变回一个生性的小朋友。另外那五个小朋友是很乖的，你说这个爸爸爱不爱那五个乖的小朋友呢？当然是爱啦。其实十个小朋友这个爸爸都是一样的爱。问题是这个爸爸会不会将他的产业给那五个不生性的小朋友去管理呢？我们断估他都不会吧。应该是会将他的产业给那五个乖的生性的小朋友去管理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神他有一个特点，就是如果你在他面前，你在这个神面前，你是一个怎样的孩子的话，神就会给一些怎样的东西你。如果你在神面前是那个得胜的生活的话，神一定给很多的产业给你去管理，而这样就是说你蒙福了。咁你係要點樣做啊？你係需要緊守遵行神嘅诫命，咁你咧就可以蒙福啦。但係緊守遵行耶和華你神嘅诫命，你真係遵行嗎？有時真係好難知嘅喎。所以咧，有時神佢會試下我哋。如果唔試下嘅話，乜嘢嘢都唔知道。所以咧，我哋需要抱住一個嘅觀念。呢、這個觀念咧就係、是。需要经过试验的才是真正的信心，经得起试验的才会知道他真是神的儿女。那第六课呢，我们需要讲到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叫做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做过什么呢？他呢就是将他自己的儿子献上献给上帝，直至到上帝跟他讲话停手，所以他没有将他的仔献给上帝，因为上帝预备了一只羊在旁边。圣经是这样讲的，在创世纪第22章第16至第18节，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原来听从神的话是一个信心的表现，就好像圣经这里记载，如果神跟你讲话，你要将你的儿子献给我，你会有什么反应呢？如果你说，神啊，什么我都可以给你，但是我的儿子我不可以给你，那你即是没有听到神的话啦。为什么亚伯拉罕可以被称为信心之父呢？因为无论神向他要什么，他都照样的去给神。那为什么他会完全的顺服去给神呢？这个就是因为他的信心，他相信神是信实的，他是完完全全的相信神。那他又怎样相信呢？因为他相信神可以叫他的儿子从死里面复活，他的信心真的超过一般人有的信心。咁喺呢段圣经，我哋学到啲乜嘢呢？我哋发现原来上帝系一个会试验人嘅上帝，佢喺祝福你之前一定会试验下你。喺2008年至到2010年嘅时候，我遇到极大嘅困难，我喺工作上面四面楚歌，过咗两年相当艰难嘅日子。我自己心里谂：上帝啊，我咁样尽心尽意尽力嘅去侍奉你，点解要我经历咁样嘅事呢？后来一下之间，我改变我的意念，我跟自己说，我不可以再这样想，我要改变我的想法，我要开始学习去说，神啊，我感谢你，神你只不过是试验我的信心而已。我就再不向衰的各方面想，四面楚歌又怎样呢？那些生活艰难又怎样呢？这些都不是问题，我知道这个不是我生命的目标，我知道我生命不是为了工作的，我的生命是在神的手里面。然后我选择继续走下去，然后去到2011年的时候，我才看明了，原来上帝在试验着我，试验下我，看看我的信心如何。后来我才看到我自己，原来我里面有一点像弱势。我相信如果我被人卖了去埃及做奴隶，我是不会自杀的。 我应该唔会自杀，而系会咧欢欢喜喜咁样去盼望上帝喺前边为我预备咗嘅荣耀。上帝系一个会试验人嘅上帝，呢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遇到有事情发生嘅时候，你要知道系边个喺度试验紧你。遇到试验嘅时候，你需要去得胜，得胜咗之后，你先至会蒙福。呢段圣经就喺度讲紧呢一段嘅嘢。因为你做了这件事，将你的孩子愿意献给我，所以论到福，我必定赐你大福。所以呢，得胜的大小就决定了你祝福的大小。神试验人的时候，要得胜那些才会蒙福。这样一下之间呢，就将不同的基督徒他们分开了。有些呢就是蒙少少的福，有些呢就是蒙多一点的福，有些就蒙很多的福。那你想选择做哪一类的基督徒呢？神试验人就是要试验人的信心，真正的信心就是会带来奉献的行动。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试验你的信心的时候，神就要试验下你，看看你会不会将你最爱的不肯献给神。亚伯拉罕愿意将他最宝贵的去献给神，是因为他对神的信心是超乎的大。咁亚伯拉罕佢嘅思想逻辑究竟系点样嘅呢？我同大家讲，其实亚伯拉罕嘅思想逻辑非常之嘅简单，系非常之嘅简单。其实佢系点样谂嘢嘅呢？简单到点样程度呢？就只不过系，哦，神试验我，就只不过系试验下我啫。佢一定会带我去到祝福嘅地方。所以我哋今日一定都要有呢种嘅逻辑思想，无论遇到乜嘢事都好，都要有呢种嘅谂法。神喺度试验下我。如果过唔到试验嘅话，系唔可以蒙福噶。过唔到关嗰啲真系唔可以蒙福噶。就好似你读小学咁样，你读小学一年班唔升班，咁咪继续临班再读过咯。又唔合格又唔升班嘅话，又要再继续临咯。读到二十几岁都仲喺读紧小学一年班，咁样系一个非常之凄惨嘅状况。无论如何都要得胜。如果你唔得胜嘅话，你就喺嗰度卡住咗啦。所以今日作为一个基督徒，唔应该成日都谂住只系蒙福，最重要嘅观念应该系要得胜，要得胜先至可以蒙福。蒙福其实系得胜嘅结果。你要做嘅就系要胜过信心嘅考验，包括有金钱嘅奉献、时间嘅奉献、生命嘅奉献、人际关系嘅奉献。后嚟我发现，原来好多基督徒都过唔到呢几关，有好多都过唔到关噶。哎，点解今个星期冇见你嚟嘅？哦，因为我去咗做 speed dating， 谂住识翻个朋友。乜你认为识朋友可以解决你嘅生命问题咩？佢以为可以啊，但系我话你知啊，呢样帮唔到你噶。跟住又问下 B 君，点解主日唔见你嚟敬拜嘅？原来某某家有人过咗身，人哋嗰家人有人过咗身，可以帮到你咩？我告诉你，就算你去过丧礼都帮不到你的。等我和你分享一下我过往的经历。我过往的得胜不单止是在我四面楚歌的时候得胜。在过去二十几年的时间，我从来都没有试过遗留一个星期日不敬拜神。二十几年的小组查经我都从来没有停过。就算不理那个查经是几闷都好，我都有继续去。因为我知道神他要的就是这种这样的人。所以神大大咁祝福我，但系大家千祈唔好以为呢个系我嘅本事，呢个绝对系上帝嘅恩典。所以蒙福嘅法则系非常之嘅重要嘅。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要因为主耶稣基督丧掉生命嘅，必得着生命。生命如此，其实财务都系如此。喺人嘅一生当中，最重要嘅功课就系奉献。圣经路加福音第六章第三十八节是这样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星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地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神却是会按住我们怎样去对其他的人去对待我们。我们千万不要有一个贫穷的心态。所以我们今天应该要学习一样的东西，就是耶和华才是我们生命的一切。可能你会问我，牧师掂不掂的？认定耶和华是我生命的一切就得？我今天站在这里跟你说的，就是证明了掂啊，这样做是没有错的。我们看看圣经怎样说，在箴言第三章第五至到第六节，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道路。我们今天一定要跟着这条路去行啊！嗱，我给大家一个意见，个意见是什么呢？个建议就是要为上帝付代价。你会不会牺牲了看电视的时间呢？会啊。你会不会牺牲了去一个婚礼的时间呢？会的。咁你会唔会牺牲咗要去一个丧礼嘅时间呢？都会噶。点解你可以牺牲嗰啲呢？因为你唔认为嗰啲嘅人际关系系可以解决到你生命嘅关键，你认为神先至系可以解决到你人生问题嘅关键。咁你去完敬拜神之后，先至再去处理嗰啲嘅问题，咁都冇问题啫。但系我可以话俾大家听，我基本上都冇点参加婚礼嘅。点解呢？因为次次婚礼都系星期六、星期日搞，我边度有时间啫？你要结婚的话，你就慢慢结啦。总之我应该做什么，我就继续做。我想我们今天大家一定要学习一样的东西，就是当敬拜主你的神，单单侍奉他，其他都不是我们的问题，也都不是我们的答案。所以我相信今天一个人的蒙福是由一个人他自己里面的心思意念的决定，或者大家自己仔细地去看看，那些真是愿意完完全全地将自己奉献给上帝的人，你看看他们的结果，看看他们的结果，你就知道他是一个祝福的结果。就算你经营了很多很好的人际关系，但是当你生命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可以找谁呢？叫天不应，叫地不闻的，所以没什么用的。所以我今天奉劝大家，学习无论在什么的事上面，都要学习谨守遵行上帝的律法，谨守遵行，认定他，认定他就是你的一切。我跟你说，如果你真的认定他就是你的一切，你一生一定会蒙福，是会非常好的。昨天我们在查考传道书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他掌管机会，掌管机会真的很犀利的。我跟大家讲一个见证，我是一个很喜欢学习的人。当我学习了项目管理和网络管理的时候，我上面的上司他就走了，那我呢就接替了他那个职位，跟着我在那个职位再做了一段时间，那然后做到一个程度呢，我觉得啊，我都可以做差不多经理做的事了，那咁啱呢，那个经理又走了，那我就跟着坐了去个位了。我跟你说，如果你打一份工，你的老细成日都不辞职在做过世的，那你卡在那里其实很惨的，除非你自己辞职去找过另外一份工的。但是呢，上帝他很奇妙，当我上面的老细他一个不会辞职的人的时候，诶，他成立了一个新的公司，咁有好多人去面试呢个嘅位，我都有去面试，我知道好多我嘅朋友都有去争呢个嘅位，但系神去俾我争到呢个嘅位，又上咗一层楼啦。所以喺人生嘅过程当中，你要知道啊，神掌管机会，更何况神安排俾你学嘅唔同嘅技能。你真的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神就会给你机会去用那些技能的了。这些事就是这么奇妙，所以一个蒙神祝福的人，他的生活是会觉得非常的轻松。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机会是会自自然然地自己来找他的。所以我们要改变一个观念，过去这么多年我都不喜欢去巴结人，我都不喜欢跟人家去吃吃喝喝，巴结一些成日都是饮饮食食的人，我就认定上帝是我的一切。所以就算我同一啲有背景嘅人一齐工作，我所做嘅都系非常之嘅顺利。我哋当中其实有好多个弟兄姊妹都好受祝福，何巴不得我哋每一个弟兄姊妹，你哋个个都被神大大嘅祝福。其实有好多人系唔知道呢样嘢噶，就好似有一个新朋友嚟到我哋当中，其实佢过去嘅生活咧都系非常之嘅倒霉噶，佢都冇晒能力喺未来嘅日子再去抵挡呢啲咁倒霉嘅事。我都有叫他信主，但他就在这里犹豫一下。我就跟他说，为什么你不试一下呢？特别是在十一奉献的这件事上面，甚至有些人呢，我鼓励他的时候，我跟他说，我说你试一下，如果第时你将来后悔的话，我还回奉献给你。我今天在这个课程去讲这件事的时候，其实我是巴不得你们个个都受到大大的祝福。不过另外一方面，不受祝福的都有很多的例子的。就例如一个的女士，她本身是卖金融产品的，但怎知她后来就遇到官司，后来她就生活得很辛苦，在很辛苦之余，时间她又不肯献给神，金钱她又不肯献给神，跟着她就受了很多的咒诅，最后连份工都没了。其实不是她生意做得不好，不过呢，她有一个表弟，她就帮这个表弟去做金融理财，她总共是有19个不同的项目， 18个项目都系揾钱嘅，但系有一个嘅项目唔揾钱，咁呢个表弟又将佢告咗上法庭啦。而且佢祸不单行，除咗喺工作上边佢失去咗佢份工作之外，佢住嘅嗰间屋唔知点解佢楼上嗰度装修，装修咗之后咧就唔知点解咧佢个睡房上边嗰层咧就变咗系人哋嘅厕所。咁佢喺瞓觉嘅时候咧，楼上一冲厕所就听到叽哩咕噜叽哩啲水声就系咁冲落嚟啦。跟住佢谂住同楼上去打官司啦，点知佢又打输咗，咁又损失咗一笔钱。后屘佢嚟揾我，我就直接同佢讲：姊妹啊，你根本就系活在一个咒诅嘅当中。我就问翻佢：点解你唔选择行一条祝福嘅路呢？我一眼就睇得出佢唔系一个愿意十一奉献嘅人，但系佢依然都仲觉得自己好似好啱咁样。咁我就觉得我真系服侍唔到呢啲咁嘅人啦。今日我哋理解咗呢啲嘢之后，对咒诅、祝福乜嘢嘅事可以令到我哋蒙福，一定要有一个比较深入啲嘅认识。